有人告诉约书亚说，那五王已经找到了，都藏在马基大洞里。约书亚说，你们把几块大石头滚到洞口，派人看守，你们却不可耽搁，要追赶你们的仇敌，击杀他们进后边的人，不容他们进自己的城邑，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已经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大大杀败他们，直到他们将他们杀灭尽，其中剩下的人都进了坚固的城，众百姓就安然回马基大营中，到约书亚那里，没有一个人敢向以色列人饶舌。约书亚说，打开洞口，将那五王从洞里带出来，领到我面前。众人就这样行，将那五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伊基伦王，从洞里带出来，领到约书亚面前。带出那五王到约书亚面前的时候，约书亚就招了以色列众人来，对那些和他同去的军长说，你们进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他们就进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约书亚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应当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必这样待你们所要攻打的一切仇敌。随后约书亚将这五王杀死，挂在五棵树上，他们就在树上直挂到晚上。日头要落的时候，约书亚一吩咐，人就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他们藏过的洞里，把几块大石头放在洞里，直存到今日。现在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开始今天的主日聚会。
是神的日子，我们弟兄姐妹都撇下了一切，来到神的家里面，来领受他的恩典、他的祝福，还有他的怜悯，还有再一次来得到他的话语、能力，还有祝福等。哈利路亚！您知道，我们今天是阳历2009年。那么实际上呢，对于犹太人来讲不是这个年头，因为犹太人他们算他们的历是从神创造天地宇宙万物开始的，所以犹太历他认为他们的算法，神是在公元前3760年创造了天地宇宙万物，所以到了今天2008年，就是犹太历的5768年，那么2009年就是犹太历的5769年，而他们的年头到年尾又不是从1月1号到12月31号，而是从每年都不一样。2008年实际上是从9月19号到今年2009年的9月18号，所以我们刚刚过完犹太历的5768年，我们现在进入犹太历的5769年。而这两年非常有意思的是，正好是犹太历神得地为业的关键年，真的就是这么回事，您知道吗？他是说神的家得地为业的年，他没有讲是说我们的家。实际上我看到去年跟今年许许多多的人的房子都被查封了，所以你怎么讲都讲不通什么得地为业，但是他是说神的家。而我再看一看，许许多多的教会都借着这两年的时间都开始买堂，都开始建堂，所以真的应验了神所说的得地为业的关键年。而去年5708年正好是说神恢复的年。我再回头一想，我吓了一跳，我说我怎么知道？你如果看你周报翻过来，第一页上面写的是今年的目标，今年的主题，今年是什么？今年的意向是什么？ 进入神恢复的年，对不对？进入神恢复的年。我是在2008年底那个时候开始寻求神的意象，作为2009年我们信望感的意象，这个神就一直跟我讲，你要进入一个神恢复的年。我也不知道，我初看之下也没有恢复多少，但是我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会跟各位分享神到底恢复了什么东西，有凭有据的，真正是神恢复的年。而我自己在想，我怎么会知道乃是神跟我讲，真的再回头看起来真正是恢复。恢复意思是说，你本来有，你现在没有了，或者是你本来有健康的身体，现在你没有了，你要恢复到健康的身体等等。而就再一次看到神让神的家得地为业，就是在这一两年之间许许多多的事情就发生了。所以去年就是我们刚刚过了5768，我们现在要进入5769。而5769年呢，实际上就是复兴的年。他去年是恢复的年，今年是复兴的年。所以我最近我也在祷告寻求意象的时候，我还没有看到这篇报道之前的时候，神就跟我讲说，你要迎接复兴。哇，今年正好是复兴年，5769。所以我说，神啊，你的能力真是无所不在，你的彰显真是无所不在。所以明年我们要复兴。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去年就是今年，去年跟今年就是5768 5769，就好像先知约珥说的，先知约珥他在约珥书2章23到26节他这么的说，他说，西安的民呢，你们要快乐。西安的民就是教会，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要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一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蚊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你们行神迹、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哇，太棒的一句话了。他这里说，神过去打发到我们中间的蝗虫、蚊子、蚂蚱、茧虫，他把我们所有都吃光了。你有没有感觉到过去几年把我们所有都吃光了？蝗虫专门吃什么吗？蝗虫专门吃叶子。蚊子专门吃什么呢？蚊子像是一个那个毛毛虫一样，它专门躲到树干里面，然后把树干吃掉，它就在树干里面吃腐掉。蚂蚱专门吃枝子，茧虫专门吃根。换句话说，神差遣这些蝗虫、蚊子、蚂蚱、茧虫，把我们的树叶、树枝、树干还有根通通吃掉了。但是先知转头又在说，但是耶和华神他今年要在我们中间做奇妙的事情，他不但要我们恢复，他而且要让我们得地为业，让我们复兴起来。这是我所领受的意象。哈利路亚，他不但要叫我们如此，要恢复，而且要加倍的补还给我们。他又说，我们的油、我们的酒要盈溢，要满出来。哈利路亚，圣灵要充满我们，恩典祝福要临到我们，我们的福音要大大的扩张出去，我们要得地，我们要得人。哈利路亚，赞美神，这是神来带我们走的路。所以我今天就要用这个来分享一个信息，是说，或许有人说，但是我为什么感觉不到？您知道吗？我为什么没有看见呢？您知道，我们说这个如鹰展翅上腾啊，像那个老鹰啊，它那个风一来的时候，它翅膀一展， 他就乘风而上，翱翔啊，在那个高高的天上。但是您知道吗？您如果没有老鹰的那个敏感力啊，你就感觉不到风来了。对我们来讲，那个风就好像圣灵的做工来到一样，神的恩典要临到一样，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就是每天就这样子，你没有这个灵敏度。我有一个在 Las Vegas 有一个姐妹，有的时候开玩笑骂她的弟兄啊，说你每天就是等吃等喝等死等上天堂。她说你30年的基督徒，我没看你读过圣经。她说你就等吃等死等上天堂，这就没有了灵敏度。神要做的什么事情，神要给你的，你完全通通的失掉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感觉不到，但是有的时候呢，另外一种例子是说，因为我们有破口，我们有了破口的时候，神所赐给我们这些通通都流掉，通通都撑不住了。就好像有的时候我不好意思的说，有的时候我们母亲怀孕孩子，如果说你胎位不正，或者是有的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孩子就流掉。所以神的赐福给我们也是一样，神要恢复我们，神要让我们得地为业，神要赐恩典祝福给我们，但是我们生命中有缺陷，有缺憾，我们的行事为人有不讨神喜悦的地方，甚至于我们根本就不信，或者是小信，这些都会受到折损，这些都会失掉的。我们今天用的是约书亚记这里第10章这个地方，来给各位诠释一下，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快乐，为什么我们心里面还得到捆绑，为什么我们的祝福没有彰显，没有临到，也没有多多少钱，或者是怎么样。我们来做一个解释。有一个先知性的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他叫做 Bill Herman， 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大有名气的一个传道人，他世界各地去到教会里面去传福音，在帮助教会，让教会复兴。他有一次晚上睡觉，他做了一个梦，他在梦中听到神跟他说，马基大是答案，马基大是观念，马基大要被处理。他就很纳闷，到底什么叫马基大。刚才我们念的圣经就讲说，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大军到迦南地征战的时候呢，这些迦南七族他统统要消灭的，但是中间有一个支派叫做基遍人，他也是迦南七族的，他们不想要被毁灭掉，他们就假装是远地来求和的，所以带的发霉的饼还有破的皮带装的酒来犒赏三军，所以拿过来都是发霉的。他们说，我们走了好久才终于到这里啊，我们是在远方的，所以求你与我们签和平协定，就是不要消灭我们。那约书亚大受了，他被他骗了，真以为他们是远方来的，不是迦南平原的人，就跟他们签了合同，就不打他们。所以后来当约书亚发现不对的时候，但是合同已经签了，所以到了今天呢，基遍人都在耶和华的殿中做劈柴挑水的人，您知道吗？他们虽然是外邦人，虽然是要被消灭的迦南七族，但是神也用他们在圣殿里面做劈柴挑水的人，所以基遍人就存活下来了。但是在迦南平原那边有5个王，就很生气这个基遍人，就说他们吃里扒外，或者是与敌通和等等，所以就5个王就要联合起来，而且是耶路撒冷王带头起来，就召聚这5个王，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卫王、拉吉王，还有以基伦王，这5个王就聚集起来，就要攻打基遍人。基遍人现在想说，我已经跟神的军队签了合同，你来打我。他就赶快去找约书亚，这个约书亚就出来为了基遍人跟5王征战，结果就把5王打败了。 但是天也黑了，记不记得圣经上面说，约书亚就祷告，就求神让日头不要下去。圣经说日头在基遍又多停了一天，这个天文学家有算过，确实按照历法算，我们又多了一天出来，就是从这里出来的。结果天终于慢慢黑了，武王就躲到山洞里面去，武王通通躲进去，就躲到马基大这个山洞里面。结果就有人来报告约书亚说，我们找到武王了，他们躲在山洞里面。那约书亚说，你们把石头滚上山洞，派人看守到，不要让他们逃跑了，我们先去追那些打散的军队，把他们消灭完了再来处理这个武王。换句话说，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我们生命中有很多显而易见的罪孽过犯，我们做错很多事情，比如说你自私，你诡诈，你甚至于不信神，或者是小信神，这些都是罪孽过犯。神说你要先对付他，先去把那些散兵游勇先解决掉，把这些军队完全打完了，所以通通征服完的时候，约书亚再回头到武王这个马基大这个山洞里面，然后再把这个五个王处理掉了。而这五个王实际上是代表我们生命中显而未见的罪，我们做了许许多多事情，人家一看就知道你做错了。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有的时候不愿意讲人家，因为我如果讲你或者是怎么样，人家讲什么的时候就说，哎呦，你教会一点怜悯心都没有哦，你光是看我不对等等。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愿意讲人家，甚至于在教会里面，我给各位很多充分的自由，就是你爱来就来，你不爱来就不要来，我们都不会讲你。但是圣经上面讲得很明白啊，不可停止聚会，你聚会不可以停啊，你停了聚会的时候你就受到亏损，这个事情就可以让你祝福少了一些。你如果说甚至于你的奉献，圣经上面也讲得很明白，你奉献不够的时候，神都要让你受到亏损。甚至于圣经上面说，你什么事情你都不可以试探神，唯有一件事情你可以来试试神，就是奉献。你看看你借着奉献，看神会不会赐福给你。他甚至说打开天上的窗户赐福给你，让你跟着受用不穷，领受不尽。有很多事情我们该试神的时候反而没有试神，反而不该试神的时候我们来试了神。譬如说，神啊，你如果真是神，你今天让我娶到这个好太太，神啊，你真是神，你让我发财，就是说你用一些神说你不可以试探我的事情来试探他，反而你没有把神说你可以试探我的事情来试探他，这是对神来讲，这都是罪。所以我们有许许多多的罪，甚至于神说在四福音里面，耶稣基督甚至于为人医病的时候，他常常讲说啊，你认罪悔改，你认罪悔改，你的病就好了。因为那就是在我们身上的罪孽过犯，常常叫我们得不到神的医治，得不到神的祝福，得不到神的供应，得不到神的那个，得不到神的那个。所以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能够把我们那个显而易见的罪通通清除掉，然后我们未显不容易看见的罪，就是这五王。当然了，这五个王的名字呢都有意思，而且都非常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这五个王的意思实际上是非常好的名字。但是您知道吗，你的名字很好，很正面的，但是可以往往可以把它反面来看，你懂我意思吗？比如说哦，我说我是鱼大器，我在主里成大器，你反面看就是你是大器晚成啊。所以这个从反面来讲有一个另外一个意思。所以这五个王呢，实际上耶路撒冷王，您知道耶路撒冷代表什么意思？就是 Shalom， 就是平安嘛。但是很不幸的，耶路撒冷王从另外一个反面的意思来讲，因为他的名字就叫做亚多尼喜德。在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有讲到说，当亚伯拉罕 当他出去为他侄儿打了仗，然后把他侄儿被抢的东西拿回来的时候，那个撒冷王麦基洗德，就是耶路撒冷王麦基洗德，又叫做平安的王，出来迎接亚伯拉罕，然后就给亚伯拉罕祝福，又用酒啊面包啊犒赏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就向他献祭。所以这是撒冷王，平安的王，耶路撒冷城的王。但是这个亚基亚多尼喜德呢，亚多尼喜德王呢，实际上他的意思反过来讲，就是企图抢夺基督的主权，或者是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仿冒品，仿冒神的权利，结果就失去了平安。所以撒龙固然是平安，但是反过来就失掉了平安。而这个耶路撒冷城这个王呢，实际上他是在以色列人王中间他是最先的，所以他是最大的一个拦阻，所以他是一实际上是我们心里面一个压制的灵。你知道你心里面有受到压制，不能够得到释放，你没有平安。这是耶路撒冷王的一个意识，就是说在他来说，他觉得他是最老大的王。我刚才说召集其他四个王来攻打欺骗人，就是从他发起的，所以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带头的，他是仿冒的，他是想要侵夺主权，侵夺神的权的一个王，所以他是一个代表，一个压制的灵。在教会里面，在我们心目里面，甚至于不是基督徒里面，都有许多压制的灵。你如果心里面有压制灵的时候呢，你不得平安。所以你说我看不到神的恢复啊，为什么我没有得到平安啊，为什么我没有喜乐啊？因为心里面有压制。您知道压制的表现出来是什么样子吗？压制的表现出来就是说你不能够张口称赞人，你不能够张口称赞神，你不能够张开口或者是放开手来敬拜神，那表示说你心里面有很多的压抑。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讲说那个爱得很深啊，你知道吗？爱得很深实际上一点用都没有用。换句话说，爱得很深的意思是说那个爱在心里面埋得很深，结果你嘴巴都讲不出来，你都不做出来，你说我很爱你啊，我很爱你啊。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年纪大了比较好一点，信的神也改进很多啊。有的时候跟太太吵架，太太说你都不爱我，我说我没有啊，我很爱你啊，你看我甚至因为我爱你爱到愿意为你去死。我太太说我不需要你爱我爱到为我去死，你只要去我去把院子扫一扫就表示你爱我，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压制的灵让我们的心里面受到了压制，活不出基督的柔美，活不出一个基督徒的喜乐，活不出一个释放，活不出的一个平安，好像我们没有信义啊，你懂我意思吗？心里面受到大大的压制了。上个礼拜这个我们那个艾米牧师跟他的同工妹来的时候，你看他多喜乐，是不是？他一点压制都没有，完全释放出来，他碰到事情就哈利路亚赞美神，哇好快乐，甚至碰到许许多多不如意的事情，哈利路亚赞美神，神你是要考验我，我知道我过了这一关，你一定会让我叫升的最高。如果说我们心里面有压制的灵怎么样呢？好多苦毒啊，以前人家把你伤害你的事情全部压在里面，然后完全没有平安啊。我常常喜欢形容，就是说把一个人抓来关监牢，关在你的心里面，那个人以前得罪过你，所以你就把他抓来关在你的心里面，而且还要你全家都一起来帮他看得紧紧的，生怕让他跑了一样。这都是压制的灵，那苦毒吞的囤的完全表现不出喜乐来。我们看看保罗这么大的一个使徒，他说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啊。当保罗写了这四本保罗书信的时候，他是在监狱里面写的， 包括腓立比书、腓利门书等，他是在监狱里面喜乐，那几本书特别充满了喜乐。他在关到监牢里面，那个城里面那个地下道就从他监牢里面流过去啊，所以满了蚊蝇啊、蟑鼠、老鼠啊等等都在里面，但是他还在那边写说，你们要喜乐，我要靠主常常喜乐。所以对他来讲已经没有压抑了嘛，这个灵不能够压抑多，所以我们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要把那个压抑的灵要把它除掉，这样子你才会有平安，你才会有喜乐，你才会得到释放，你才会感觉到神在你身上做了许许多多美好的事情，神要恩典赐给你，不要无动于衷啊！你看 Amy 来的时候她多喜乐，她多喜乐，她多么希望我们大家都喜乐，都能够哈利路亚开口就赞美神，然后赞美人，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不是吗？神说我们的口你可以赞美，你也可以咒诅，但是我们的口不要满了咒诅，我们真的要常常赞美神，赞美神，赞美人，哈利路亚，就让我们的心能够不再受到压抑。还有另外一个王是希伯伦王，他的名字叫何威，何威他的意思是说耶和华抗议，因为他倚靠自己他来敬拜神，所以他失掉了自由，所以何威这是希伯伦王，他是代表宗教的灵。您知道宗教的灵吗？教会里面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灵，比如说啊，那个牧师啊，你这样子讲不对，我跟你辩到死为止，哦，这就是很强的一个宗教的灵。或者是有的时候人家跟我讲说，牧师你那个人他不够圣洁，他你不能够不去指责他，你甚至于不能为他受洗等等，啊，我就心里想说，这不就像法利赛人一样吗？一个宗教的灵，因为你知道法利赛人圣经上面有一次讲在四福音书里面，他说有一个法利赛人，他来到圣殿，他来祷告。你知道犹太人啊，犹太人他们祷告是站的，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呢，穿着他的法利赛人，他们叫做义袍啊。法利赛人的义袍是很够看的，因为他这上面他的衣襟上面都绣了一些经文啊，譬如说归喝耶和华为圣啊，还有一些摩西律法的一些重要的境界，他都绣在身上。所以他来到圣殿里面，他就站到圣殿，他就张开手，他就祷告。那么同时有一个税吏也来到圣殿里面祷告，那个税吏来到圣殿里面祷告，他是跪下来啊。然后法利赛人祷告说耶和华神啊，你看我做了多少的好事情啊，你看我读经，我祷告，我奉献啊，我做许许多多的美好的事情，不像那个税吏啊，是个罪人啊，他这么样祷告，这不是在骂人吗？而那个罪吏来到，那个税吏来到神的面前，他俯伏在地，他祷告说，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吧。所以宗教的灵就是说，在教会里面老是拿了一个宗教的旗子，或者拿了一本圣经，或者是人家说是拿了一把公义的宝剑，砍这个杀那个，您知道吗？有的时候我想说，我要拿一把公义的宝剑，我相信神也有给我这个权柄吧，我可以杀砍这个杀那个。哦，你为什么圣经不会背啊？你有没有读过一遍啊？你有没有传福音啊？你有没有怎么样啊？你有没有怎么样？我可以杀得你满街跑啊，对不对？但是你心里面怎么想呢？因为实际上我们今天在新约时候，新约的时代，你去看神的手，人家说神的手是公义的，但是他另外一只手是怜悯的。所以这个时代呢，神的公义还有他的怜悯，他的恩典都是同时到的。我们不希望借着宗教说必须要这个样，譬如说是摩门教，摩门教的 摩门教你要参加他的教啊，他们规矩很多的，他甚至有一张表格给你啊，请你把你公司的名字、住址、电话写下来，还有你银行账户写下来。写下来以后呢，他上面还请你签个字，下面写直接从薪水啊，直接转账10%转到银行，转到教会去啊。摩门教就是这样子的，他不让你自由奉献的，他是你参加他的教，他就叫你签了这支，他就公司通知公司了，公司直接就 payroll 就直接就过去了，你授权的，授权转到一个银行去了，就是教会的银行。但是摩门教固然他们这个好像很公义啊，很执着这样子做，其实上没有错的，圣经是这么做的，是这么讲的。有的时候我想说，牧师你常常喜欢讲这个，我真的最近我特别喜欢讲这个，为什么你知道？我不愿意你们得不到祝福，你懂我意思吗？你如果说没有奉献，没有按照圣经，你的祝福就打折扣。甚至于有一次我在圣何西一个教会，也是这个牧师在讲这个，那当然那个是 QA time question and answer， 他就讲那个十一奉献等等等等，讲完了就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就有人举手说，牧师啊，你说十一奉献好，请问你是税前的十一还是税后的十一啊？这个圣经没有规定到底税前还是税后。这个牧师啊，这个师母说，来，我来回答。好，他说，假如你要神赐福给你，你希望是税前的还是税后的，你就知道了。如果说你只想要税后的祝福给你的话，你就用税后的十分之一吧。你希望税前的祝福的话，你就税前的十分之一吧。我跟你讲，美国打税打得真厉害，最少三分之一把你拿掉，最多可以拿到75%，四分之三都把你拿掉。我在美国做事换工作，我是高科技的，换工作都是人家搬家费还要给我什么 bonus， 还有安家费、搬家费都要给我，哇，那个数字很漂亮啊。他说我派专人搬家，你什么都不要动，你家给你搬的空空的，到了那边给你放进去，空空的，完全放进去，真的搬得很厉害。我那个 garage 里面，他一块砖他都帮我搬了， garage 里面一块砖他都会帮我搬了，那一搬下来好几万，然后另外有安家费也是好几万。那个 offer letter 他们写的好漂亮，这加起来大概有5万到7万之间，就是为了 hire 我，搬家费、安家费，还有什么 bonus、 sign on bonus， 我到任那一天他就要给我5000块、10000块、20000块，哇，加起来有5万到7万之间，好乐。后来才发现呢， Uncle Sam 美国国税局啊，最少拿掉了我75%，通通拿不掉，他连什么，他连搬家费都要算我的，你知道吗？他把那个几万块钱那个都是要算在我要付税，他请人来帮我搬，所以到时候拿到手上啊，10000块了不起，讲是讲好多钱了，10000块了不起，通通被他拿走。所以你就想说，你要是税前的，你还是要税后的，你自己去看。这个宗教的灵呢，在我们生命中也有许许多多的作为啊，您知道吗？法利赛人就很明显一个宗教的灵。还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认为说，哎，我们教会，哎，我们教会一向不这样子的，这就是宗教的灵。就如果说我们从来没有一个 open mind open heart 去能够接受这个新的事情或者新的观念，或者是说我们教会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那样子， well， 有的时候确实是不可以，但是跟真理无关的时候也不用太执着，也不用太执着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宗教的灵也常常让我们失掉了许许多多的，拦阻了许许多多的这个恢复神的祝福，神要加倍还给我们的。另外一个是耶卫王，他是名字叫皮南， 毗蓝的意思蛮好的，是不屈不挠，但是从反面看就是厕所里面的石头又硬，你没有办法改变，不能够征服他，他不听你的，他是不屈不挠，你怎么跟他讲他不听你的，实际上也不好。这代表围困的灵，您知道吗？常常这个围困的灵不屈热，不听忠告，或者是故意而行，都是有这个意思，常常会造成生命中的围困。譬如说我这个胡子我也留了好几十年了，我以前有在圣何西做助理牧师的时候，我那个牧师就一天到晚要刮我胡子，他就说我要把你的胡子刮掉，我要把你的胡子刮掉。但是因为在美国嘛，那很多人留胡子，所以他也不好意思。但是我知道他很想要把我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披蓝啊，不屈不挠，你怎么讲我都不理你啊，就故意而行啊。但是最近呢，我说我不去拉斯维加斯了，好，我要有一个改变，就从我自己先改变开始。我自己以前讲是讲好很好，不屈不挠，实际上是怎么样，不听劝告。所以我说我就要改变，怎么改变呢？我说我先把我胡子剃掉，所以我就把胡子剃掉了。那么我说我从今以后呢，我们教会也要改地方。你真的吗？你在一个地方久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有的时候那个地方就不适合你，你懂我意思没有？有的时候位置不是说，有的时候甚至于教堂那个位置在那个地方真的不是适合你的。我为什么讲？我们在卡拉哈尼里面也有两年了吧，好像没有多少的祝福嘛，对不对？我们本来想说，哦，这里中国人很多，人来人往，看到了人就会进来了，没有嘛，没有人看到了就进来了嘛。所以我说我们连地方都要改，如果说地土受到咒诅，或者是有人讲了什么话的时候，我们通通要把它改过来，能够让再一次能够有一个新的希望，让神的祝福能够临到。感谢赞美神啊，今年是得地为业，神的家要得地为业啊！我真的很高兴要跟你们讲，我那时候那个本来想要去买那间房子嘛，啊，后来想想看，我们也没有多少钱，而且一大堆问题，你知道，还要 zoning， 还要 occupancy permit， 一大堆的问题。然后呢，邓敏跟我说，哎，我们公寓旁边门口有一个 club。那 club 是可以租的，那么你要不要去看一看？他跟我讲了一次，然后叫罗姐妹拿给我，罗姐妹就回国了，没拿给我那个 brochure。那么我那天我就自己跑去看了，我送完罗姐妹以后，罗姐妹说，牧师对不起，我忘记拿给你。我说没有关系，在哪边？就在公寓那边。哦，我说我去，我就跑去了，就在那个伊萨卡当趟那个养鱼池那边。就在那个旁边，结果我就开车过去，正好他礼拜，我是礼拜一去的，礼拜六礼拜天他们有一个 event， 有一个那个鱼洄游的 event， 开放好多人来看放鱼啊，还有跳鱼过去啊，所以那边有 barbecue， 还有开放给人家来，所以他们有人在那边清洁，有义工在那边做工。所以我就说我可不可以进来看一下，他说你看吧，啊，我就进去看，哎，不错，可以坐七八十个人呢，然后那个座位是那个软绒垫的椅子的座位，不是铁板椅子，然后也有厨房，也有两间厕所，都很好，而他租金是50块一个小时，如果是 non-profit 教会的话35块一个小时，然后我就算一下。我说我如果9点半开始，然后1点半再出来，就4个小时，我时间很宽裕的。我们现在是10点到12点，我们现在是我们现在只是3个小时，每次都赶得不得了，是不是？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准备要租他了。但是我发现说，哎，他没有办公室。 他小孩的空间也是有限，就好像我们那边现在小孩子里面比他还要细，是在大堂平行的一个像是储藏室的一个空间，可以作为小孩子用的，然后中间有一个门。所以我就去问他们说，哎，这里还有没有那个是 city 的那个市政府的建筑开放给人家使用，然后我就说你们这里面还有没有办公室我可以用的，他说这里没有，他说你去问某某人啊，他在外面在收帐篷收椅子，你去问他，他可以跟你讲哪边有租办公室。所以我就去找那个人，那个人就给我了一个号码，结果我就打电话去，打了也没人回，然后我就上那个 Seattle Craigslist， 结果看到有一间房有一间办公室要租$400一个月，那我就说，哎，不错嘛，就在他旁边，就在图书馆的后面，所以我就打电话去了。结果那个人跟我讲了两句话，就说 ：“Are you that Andy that talking to me couple days ago？” 我说：“对呀。”他说：“我就是跟你讲哪边去找办公室的那个人。”他说：“我不好意思直接把我的给你，现在既然你找到我了，那我跟你讲，我是有一个办公室要租$400。”他说我很愿意租给你。后来我们也去看过了，也不错。然后几天前我最后就打电话给他，我说我现在要去申请，向 City 申请了，我要申请一两年的期间，那么我也请 City 给我$30一个小时，看他愿不愿意。我说如果准的话，我就愿意来租你的，因为我如果没有那个，我租你的也没有用嘛。他说好，可以。他说你打给我一个信，就照你这么讲，说你有这个意愿就可以了。因为他说这两天我还有人来要来看这个办公室，他说我这个办公室很好租的，$400一个月很容易租掉的。结果过了两天，他说后来来的人都没有来，他说看样子是非租你不可了。我说很高兴，我说我已经 email 过去了，这个 City 已经就等着他们开会决议要不要通过，就在伊萨卡当趟，而那个办公室就在伊萨卡图书馆后面。那昨天前天他跟我讲说，哎 Andy 啊，你记不记得 France Street 上面有一间加油站，一间 NT 的加油站，谢尔加油站，实际上现在都没有在用了，那家加油站你知不知道？我说我知道，就在也是图书馆旁边没多远。我说我知道那个地方，他说那也是 city owned， 他说你要不要去租那边免费给你用。我说、哦、太棒了，哈利路亚。他说我叫人打电话联络给你通知你，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让你来用，让你去学。真的是得地为业的年了、啊、是不是？我还在沮丧说，哎呀，教会要换了、啊、要改变，要改头换心啊，我们要从头再来，甚至我们要做广告啊。因为你知道吗，你教会如果说只有礼拜天聚会，然后平常没有聚会，然后平常人家都不知道你在哪里，不好的。因为我碰过不止一个人，好几个人。我们以前在那个 Chapel the Hill 的时候，我们在下午聚会的时候，有一次就是聚会完了，我在那边最后要收东西，把椅子弄一弄，要准备走的时候，浩仪跑进来啊，哇，好兴奋啊，他见到我们第一面，哎呀，这里有一个中国教会，我真的好高兴啊，跟着就掉眼泪。你知道吗？真的，人他希望看到一个教会随时来就来，他高兴就来，他要待多久就待多久，我们就可以有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要租一个办公室，24小时都是我们的，不是吗？那聚会场所只有礼拜天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等等。赞美神，今年真是5、7、6、9要得地为业的这一年，哈利路亚。再来一个灵，就是拉吉王。拉吉王他的名字叫亚非亚，他的意思是说他能够发光照亮别人，他能够为自己发光。但是您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发光照亮别人啊，我们自己却是瞎眼的。所以拉吉王的意思是瞎眼，亚非亚代表瞎眼的灵。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啊，我们真的 如果我们瞎了眼都看不到有些事情呢、如果说你自己有一个压制的灵、压抑的灵，你不能够 open mind 领受圣灵的工作，或者是你有一个围困的灵，老是让这个许许多多的事情的围困着你，围困着你团团转，不能够突围出去的时候，甚至于一个瞎眼的灵的时候，那真的是你看不到神的恩典，你不能够领受到他的祝福，完全失去了一个喜乐。譬如讲说，圣经上面讲扫罗王，他实际上扫罗王是一个大了不起的一个王，大有能力的。扫罗王也是一个先知啊，他还会讲一些先知的预言呢、但是当他嫉妒大卫的时候，他眼睛瞎了一样，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你只看到你自己的，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甚至于世界上的人也都是这个样，看到都是我，看不到神的需要，看不到别人的需要啊！这我来教会就是要你解决我的困难，我心里面有这些压抑，我家里面有什么事情，教会你的神要解决我这个问题。好，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就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有没有反过来瞎眼看到，有没有眼睛开亮了看到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或者是看到教会有什么需要，而不只是看到我自己有什么需要，这个常常使我们受到亏损。神要恢复你，神要给你这些，但是因为我们瞎了眼只看到我们自己的，没有看到神国的需要，没有看到教会的需要，没有看到弟兄姐妹在那里痛苦苦的哀求的时候，那么这些祝福都不会来到。这个圣经上面主耶稣也说，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一切都会加给你。什么叫这一切啊？就是说你生活的供应、你身体的健康、你的平安、你的喜乐、你的什么什么，这都会加给你。但是你如果只是把这一切，你先追求这一切，神的国就加不到你了，神的旨意、神的祝福、恩典就临不到你了。我深知这个中间的奥秘啊！我自己，我以前在社会上面的时候，我的年薪是六位数字的，那么差一点都是成为千万富翁啊！但是我到了今天，好像跟没有收入一样，我也没有少什么东西啊！我也是还是反而比以前更喜乐啊！我也没有吃饿到一顿肚子啊，有的时候还我故意不要吃饭的，免得太胖了，吃的太多了，那个营养太多了。所以说当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不要把眼光放到你的困难上面，你不要把眼光放到你的需要上面，当你把眼光转到神的需要上面，转到神国的困难上面的时候，这一切神都要帮你去解决。感谢赞美神，我自己就很清楚，那扫罗他就是嫉妒人家嘛，他自己做了王，现在大卫人家在那边，大卫出去打仗大胜利回来的时候，百姓在那边唱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一听这下子还得了啊？所以你不要篡位了，所以就一天到晚追杀他嘛，追杀大卫，嫉妒的不得了，那个眼睛瞎的，看不到人家好的地方，看不到神的意思他不能够这样子的时候，祝福也领不到。最后一个是底逼，是以基伦王，他是代表控告的灵，这个灵常常会像魔鬼撒旦一样来诱惑我们呢，常常叫我们的生命中受到许许多多的困，所以很多时候我真的什么什么什么东家长李家短我一概不讲，我常常喜欢讲你就讲神的话吧你如果说你要到一个人家去帮人家调解什么纠纷的时候，你不要牵涉到他们家那些所谓的控诉啊，牧师你要帮我讲话，牧师你要骂他，牧师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就是叫控告，我们不要去控告人家。我讲得很明白，你要叫我到你家来排解你家里面夫妻的纠纷，不要，我们通通跪下来，我一手拉一个人，我们就认罪悔改吧。因为我听先生讲，听太太讲，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同样一件事情 两个讲的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要进入到那里面，不要进入到里面控告的灵。有的时候我听到人家祷告我都怕，我以前也会这么祷告，神啊，你是某某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神你要为我伸张公义啊，我要是神我真的不帮你伸张公义，你控告人嘛，对不对？你祷告的时候你应该你就赞美神就好了嘛。耶稣不是讲说了吗，你要把甚至于你的敌人你都要为他祷告，是不是？所以何必来控告，而且还是教会你们的，还是弟兄姐妹，一点点小事情稍微有了一点龌龊，有一点的摩擦，很正常的嘛，就来赞美神嘛，就不要控告神嘛，或者是迷惑人嘛，净讲一些话来迷惑人，叫人家搞得头昏脑胀。在圣经上面有一个例子是说，有一个没有名的一个小先知啊，有一天神呼召他去跟这个北国的耶罗波安去斥责耶罗波安，因为他在撒玛利亚建造了一个圣殿，造了金牛犊。他心里面想说，哎呦，现在我们的国家没有耶路撒冷啊，圣殿所在之地啊，那么老百姓都跑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的时候，我的人不都被拉走了吗？所以我自己也来建造一个圣殿啊，甚至于按照老百姓的喜欢啊，造个金牛犊啊，造一个什么啦，就完全不知道圣殿的格式。结果神要这个无名的先知小先知去控告这个控诉这个耶罗波安王嘛，实际上是讲不是控诉，是讲的是真的。那么耶罗波安就很生气啊，说就要派人要把他拉下来。结果这个先知神跟他说，在你还没有做这个之前啊，你这个房子要垮，要灰要撒下来。结果果然事情就发生了，而那个王伸出来指责他的手，控告他的手呢，长了大麻风。后来王求他，他在为王祷告的时候，大麻风就好了。而这个神跟他说，这个无名先知小先知说，你这两天为我做事情，你不可以吃东西，不可以吃喝玩乐哈，你做完了赶快回家，不可以拿任何报酬。那个耶罗波安王要给他报酬，他说我不要，他就赶快就走。走就碰到一个老先知啊，这个老先知我认为他就是一个控告的灵，耶罗波安王也是一个控告的灵，老先生又是一个宗教的灵啊。老先生跟他说，来来来我家吃喝吧，你做了这么多事情来我家吃喝。他说不行不行，神跟我讲说不能吃喝，赶快回家。老先生说，我也是先知，神跟我说叫我来招待你的，你就来我家吃喝吧。这个小先知就，哎呀，好吧，既然神也跟你说，就去他家吃。吃完了回家的时候，被路上狮子咬死了。你说是不是多衰啊，多倒霉啊？神明明跟他讲了，但是受到控告，受到控诉，受到迷惑。很多时候，撒旦魔鬼控诉人呐、啊，他不是像我们控诉人呐、啊。或者是怎么样，讲话很直啊，很难听啊，听得你都不顺眼耳，对不对？不顺耳啊。撒旦魔鬼控诉人常常用迷惑的方式，他讲的都是你最爱听的话。哎呀，你想想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想想看你这么做，那你自己谁来帮你啊？都是这种话，哎，有道理啊，就照着去做了，结果就做出问题来了。所以撒旦魔鬼的控诉呢，他常常是迷惑人，常常是我们讲是包着糖衣的毒药，你还以为很好吃啊，就中了计，就吃了就死掉了。所以这个控诉的灵，控告的灵，在我们中间常常甚至于教会控告教会。常常我也听过人家讲，哎，你们灵粮堂是什么弄鬼弄神啊，我们有弄鬼弄神吗？没有吧。我讲的不好听呢，我们唱的歌比人家更好听，我们也敬拜赞美神，我甚至于我很有自信的说，我讲的道比别的教会牧师讲的道也都不差，是不是？我不敢太嚣张了，但是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有很多人跟我这么讲，甚至于有人上了我们教会网站，牧师啊，你什么时候来我们教会里面给我们分享信息啊？我就知道 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我们弟兄姐妹也是一样。我跟你讲，这样你吹那个角，我到现在没有看一个人比你吹得好。我大概第三名啊，我所认识的人还有一个人也比我吹得好了。所以说我们不比人家差，我们做这个 PowerPoint 这个录音做得非常好。你不要小看你自己，不要让人家控诉你说这个教会真理不对，这都是错误的。我有一次听了，后来我往后想起来，我心里面好难过。我真想跟他去解释啊，但是后来说算了。其实很多时候人家是故意的，竞争嘛，免不了要有打击，但是这都不是神所喜悦的。我有一次在教会里面剥饼的时候，你们知道我在教会里面剥饼，我都会讲说，如果说你还没有受洗的时候，暂时不要领受，对不对？不要拿，对不对？就那次没有讲，结果这个饼给了有一个。所以你们剥饼的同工也要注意啊，你如果知道那个人还没有受洗，你不要给他拿。结果有一个人拿了，后来下面有人控诉我，我就坐在他后面，就看到他就拿了。我真心里想说，那弟兄啊，那你为什么不制止他？我那次就正好没有讲说没有受洗不要拿，他还到外面去大传呢、啊，说这个教会真理不合，没有受洗都可以剥饼，没有这回事嘛？这就叫控告的灵，这就叫压制的灵，就这就叫宗教的灵，为了什么？教会之间的竞争嘛。我心里想说好痛，我说如果耶稣知道有这个事情呢、啊，耶稣会很痛很痛的心、啊、我有的时候看到弟兄姐妹，哎呀，对不起，我有的时候帮助人啊，我都禁不住要讲这个例子。哎呀，我们都知道了，到机场去接人家，帮人家找房子，帮人家清房子，帮人家除院子，帮人家做这个，帮人家做那个，来了几次就跑了。后来看到他别的教会里面，哇，我心里痛不痛啊？但是我一句话不讲，我甚至于为他祷告，我说赞美神，如果说神这个不是你要给我的，那么你就带他到他所合适的地方去。我就算我以前为他做了许多事情，但是那是坐在神你的身上，那是坐在一个小的身上，当他有需要的时候我做给了他，因为我也把神秀给他看。不是说你来我们教会我才帮你啊，不是说你我帮了你就非要来我教会不可。 No， 这如果是非要这样子一是一二是二，那就是宗教的灵了。如果说人家没有来你，你就心里面苦读就骂他或者是怎么样， No， 你要为他祷告，不然你的祝福到哪里来？那个武王最后约书亚把他们抓出来的时候，让这些领导的就头脚踩在武王的头上，然后把他们致死。所以我们也要来，我们要靠着神的能力，用神的脚来搭在那个压制的灵、捆绑的灵、围困的灵、下瘾的灵、控告的灵、宗教的灵，我们要把它踩死，把它致死。那你就可以看到神的恢复要来到。神恢复来到的时候，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已经慢慢看到神的恢复来到。我们以前失掉了，神要加倍给我们，我们要得地为业，我们要得着那好多许许多多好的事情，人家不要钱都把地方让给我们用。我以前讲说你们不相信啊，我碰到听过不止一次这种事情发生了。教会要买堂没有钱怎么办？祷告祷告祷告，有人就送了一个堂给他们了。在228上面有一个 Evergreen， 一个美国 church，就在 QFC Safeway 中间那一段路的时候，好大一间教会啊，他们人不见得有多少，他们以前在用旁边那个小学聚会的，人没有多少。人家盖那个堂是怎么来的？有人送给他们的，送给他们一块地。所以你就知道了，这种神要你得地为业，神要祝福你的时候，那不是你能够挡得住的， 甚至于你当然我们也要配合他啦，对不对？神如果说要医治你，你硬说我就不要神医治，哦，我就要去死，拿起枪砰一枪就打死自己，那神也没有用了，神也奈何你不了。但是当神要祝福你，神要让你得地为业的时候，你配合他的时候，你继续警醒努力祷告。你如果说神要祝福我，哇，把这个地给我，哇，太棒了，我们开 party 庆祝啊，我们大家饮酒作乐啊，我们把这个地转手卖了，我们发了一笔钱啊，那神就要来惩罚你了，你知道吗？他的作为，如果我们不能够知道他的意思，不能够配合他的时候，那真是那很可惜而且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在圣何西有一间教会，他们人也不多，想要$70万买一个教堂，结果存到30多万了，还继续再存吧。结果有一天神跟那牧师说，你要把这个30多万捐给另外一间教会，他们也在买堂，他们情况跟你一样，只有30多万买不起，你把钱给他们吧。他心里面好挣扎啊，神就一直在那边压迫他，跟他讲这个。后来那天他在主日讲台上面，他就分享了这个意象，而且把那个那间牧师，那间教会的牧师也请了来，就分享这个意象，说我们钱要给他们，这是神一直跟我讲的。同工也同意了，所以当面把这个支票交给那个牧师，你拿去，哎呀，你是真舍不得啊！拿了半天，终于给他，各自给他30多万给了人家了。当然，也有人就控告他了，也有人就怎么样骂他了。但是过了不多久，收到一张支票，70多万。一个生意人他说：“我那天正好路过这边，我就进了你教会，听到你做了这样的事情，我正好有这个钱，我就给你吧。”两个教会都得地为业了。神得到荣耀，神得到称颂啊！如果说我们这么小气，就为了我们自己教会，就为了我自己家，就为了我自己个人的话，你神你的事情啊，你是伟大奇妙神，你还需要我吗 ？No， 等等，那神他就不来祝福我们了。Anyway， 让我们把这个5个王5个灵把它致死掉，你就看到神的祝福要临到。我们往后就来看，你不相信，你就来看。是不是神要祝福你？如果说你愿意诚心诚意祷告，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敬拜赞美他，愿意把你心里面的压抑放掉，愿意来到神家里面努力做的事情的时候，你看看神会不会与你同在。哈利路亚，赞美神。让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神，谢谢你，一切荣耀归给你，这样感谢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